这样诗词的他是弥陀僧弟兄，他在他的晚年是在监狱里面生了大病，被拖在拖板车送医院的半途他就断气。一个生命如此的一个是经历的神的仆人，这样子的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是他留下这样的诗词，让我们跟主之间，我们总比较容易的跟主的关系是建立在他的恩跟他的爱，在顺境的时刻，但是在逆境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秉持着对主爱的热心，对主爱的热情，情愿为你的良人情人受苦受罪，甘心如饴，这是生命的功课。感谢主，这两天我多多少少有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谈话，那谈话的当中大部分都告诉我一件读圣经的趣事，有趣的事情因为大部分人告诉我读了不是很明白，就一直触动我的感动，今天晚上我们来谈一下灵性读经。什么叫灵性的读经？就是属灵生命的读经。那也就是春季四月份我在网校所分享的课程，也就是生命读经。那么读经要按照你读经的目的要先设定好，你读经才会有所得。那这两天我们这个团队，凤莲牧师将留给大家一个喜乐的敬拜，深沉的敬拜。赖牧师留给我们的是安静的恩膏，那么浓那么厚的恩膏留下。那最后一个晚上我是感动到说，我们这个团队一起要把生命读经这一份留给大家。那生命读经，我这里有个有趣的，我没告诉他我会读念这个。这是一个奶奶对四个认识字的孙子的对话，第一行写的说，天父耶稣圣灵，第二行写的河流 冰棒凉爽。第三行写着天父圣子圣灵。第四行写着父母兄姐弟妹爱的温暖。第五行写天子天子灵。然后他鼓励他的孙子说，谁知道阿嬷，阿嬷就是台语的奶奶，为什么这样写，要表达什么意思，简单回答就好，阿嬷会去找一份礼物给有回答的。一个五年级，一个四年级，两个三年级的啊，到此为止只有一个四年级的回答了。那这个四年级应该赖牧师啦，凤莲牧师他们都很熟了，那个美林宣教士都很认识的，就是林月。林月回答什么呢？他说天父耶稣圣灵一样是耶稣，河流冰棒凉爽一样是很凉，不能说他错吧。然后父母兄弟姐妹爱的问题是家人，他做了这样的回答。我昨天我才看到，我看到、这个调皮捣蛋，我老是骂他是一个臭小子，老是捣蛋的，他竟然能这样回答。这个我要引这个，就是说圣经在人看来，如果你是一个讲究律法的人，你读的圣经一定是朝着律法的诫命来看圣经，每一条你都要。希伯来人总共有630条条例律例典章，那一个律法主义的人，他读经就会看到好多要求。然后更奇妙的是，这些圣经的要求不是我的，是奉人牧师。你看圣经怎么讲，你为什么没有这样，这是律法主义的人。另外一个是恩典主义的人，恩典主义的人他看的圣经都是看到神的祝福，神的好处，但是会迷失，迷失在哪里？善恶之间的分别没有了。那有的人读经会比较用这个完美主义的态度来看圣经。那完美主义的人，他所读的圣经就是要完美，那完美的就会要求自己完美，跟他住在一起的老婆孩子就惨，因为他的要求圣经就是如此，所以你100%一定要做到，而且要做到很完美。我感谢主，神把这一位放在我身边，把我的完美主义完全破坏。我还以为说他嫁给我，我就可以救他，但是其实我是被他拉下水。我做饭的时候，从洗菜做到盘子端上可以开始吃，一锅一碗一瓢，啥都洗得干干净净归位。我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就是读圣经也是在考验我们怎么样子的态度去读圣经。那读圣经我今天只讲一个最重要的读经方法，因为读圣经有灵意解经，有寓意解经，有字意解经啊，等等太多了。那这个解经的话比较这做参考，因为这个不是我要讲的最重要的。灵性解经跟灵异解经的区别在哪里？灵性解经跟灵异解经经常是 分不清楚的，很难分清楚的。那灵性解经就是生命读经，就是照着周牧师所讲的那一本认识圣灵，我没带来，就是告诉我们读圣经要经过圣灵的浇灌，在灵里面的读经啊。等一下我跟林师母会做一点的交叉的那灵地解经也是按照比如说红色细麻线，我们灵异解经就会想到这就是耶稣的宝血，这个没有差出去，是很好的。这是最古老第三世纪到四世纪的时候最古老的解经，而这个解经的依据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保罗的解经方法，从新约福音书的新约的作者以及福音书的作者，甚至耶稣基督都是灵性解经，就是生命解经的方法来读。那这些错综复杂，特别我讲一下灵异解经的问题。灵异解经跟灵性解经最大的区分在哪里呢？灵性解经一定是在从圣经去对付自己的生命，灵异解经有可能偏差了。哎呀，读到亚伯拉罕娶了大老婆又娶了小老婆，圣经是不是许可的？好像那个时候我跟老婆的感情正在纠结的时候，好，再娶一个，这是灵异解经的危险，很危险。所以从神来的没有一个是违反圣经的。那个说亚伯拉罕他娶了撒来，撒拉又娶了夏甲，这件事情是圣经里面已经埋了一个后果在后面。当时他们三个人，夫妻三个人完全不知道神对他们这样做的事情已经有一个结论了，他们不知道结论，什么结论他们不懂，这就是对他们当世代经过历史的过程的当中，他们是，这是奥秘，这就是奥秘。那这个奥秘什么时候解开呢？就是到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之间的世代的仇恨，这就是解开的。当时婚姻这样，后面一定会造成这样，所以我们是一夫一妻的婚姻。那那么这个读经的方法我要跟大家讲很清楚。我这里我要先看一下周牧师我在营地的时候有看过念给大家了解的。那这是从周牧师的教导，就是要在圣灵里读经。为什么要在圣灵里读经，我等一下会解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灵里是什么意思。圣灵里就是圣灵要充满。一个读经的人被圣灵充满，他不会解经解到灵异解经去了，他一定是在灵性，就是在生命的读经里面的这个范畴的里面。这应该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但我们不读了，我们先看要常被圣灵充满将。那这里说圣灵充满，有的人觉得不重要但是耶稣亲身经历与神同在的实际的生活，使我们能以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与主在灵里合而为一，这就是圣灵充满的主要意义。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一些全人侍奉的教会，你们会看到当牧者在带，好，要圣灵充满就上台来，然后他就祷告方言，然后就一直浇灌浇灌啊，这样的充满啊，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所显露出来的现象，圣灵充满的现象。那周牧师这里所讲的圣灵的充满是更近身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充满，是跟主在灵里面的合一。所以我们的敬拜就方言，我们的灵歌啊，我们的安静等候，这都是讲的这一件同样的一件事情。那因为跟读经是一样要这样，所以我才把它这个拿出来啊。接着说，圣灵最重要的是啊，每天要花时间啊。我看赖牧师做的比我们都彻底啊，他每天早上就是有一段时间，那我不一样啊。我记得我也分享过啊，我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早上起床眼睛一亮，赞美主，到洗手间出来开始主耶稣，我要吃早餐，你要，我今天要吃这一个林师母做的那个七分熟的蛋，希望你保守我不要吃那个半生不熟的蛋，肚子不舒服。我就这样开始，一直到吃完早餐泡好咖啡，每一个步骤我都跟神不分不离，跟主是连结。这是我的个人的灵修跟主的关系，一直到我大概不会比较少，除非处理很重要的事情，我才会在早上处理。我大部分都留到11:30开始做午餐以后，看到有一些留言必须处理的，我才处理。那这是因为我很深的体会，主的灵的同在是不一定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主的灵同在，你回家去了，主的灵就不在了，不是这样子的。神从来没有不在，而是我们在主的在的里面，我们不在。这个有点逻辑，大概听懂了哈。主在我们却不在，因为心思意念，昨天赖牧师讲到这一部分，抛开了，飘开了啊。还有圣灵充满，是可以随时与主有亲密的交通。这样了解，我做早餐，我跟主在灵里面的交通。所以最近来这里这几天，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误会我啊，特别是细雅姐妹，我不讲话，我不是不理你，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跟神的关系，所以我很少在早晨跟大家说话聊天或者什么。那其实我是跟我们家那个孙子林月一样，很调皮也很捣蛋，老师常觉得我很头痛啊，老搞一些花样，感谢主。那更重要的说，圣灵来充满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带进雅歌书中所说的良人与佳偶那种爱的关系。无论是凤莲牧师，无论是赖牧师，都在静态的跟动态的都在带我们进入这一份。雅琳告诉我，常常听我钓鱼，他说你少钓一点鱼，多一点追求主。他骂的也不错了啊，但是我钓鱼的时候，其实我是很享受在跟主的灵里面的交通，很享受那一个画面，湖池塘风景，我坐在那个地方 看着浮标，那这个浮标是非常的奥秘，想钓鱼的我才教你们，不能在这里讲啊。只有常常想到主，常常感谢他，赞美他，对他说我们爱他，这样神与我们同在的意识感便会越来越真实。这话是真的，是真的，你们去试吧，而且会越来越真实，越甘甜。这也就是在培养内在生活的简易方法。所以我们三个人讲了好多内在生活，到底内在生活更简单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是圣灵的内住，圣灵的管制，活出基督的生命，这是周牧师用三句话来解释。但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还有跟神之间的这一些关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好，那四月份我们有网校的课，有上课的，请举一下手，让我知道有多少位。哦 ，OK， 好，大部分是没有啊。那我是开始来告诉大家，读圣经，像我们在学院的是释经学，用释经的方法，神宣讲者听众去改变人的生命。那也有是专门研究原文文法原文的字义来看圣经，试图从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更认识神。那也有就是以主题性的去研讨，用主题性的，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主题，你从整本圣经跟这有关的经文你串珠把它串出来。还有其他的很多方法啊，而且还有刚刚我讲的很多读经的态度啊，你是什么态度，你是什么生命，你来读经，那你所读的圣经就有那个特别你所要的东西。我今天早上有分享到跟另外一位牧师带着日本的那个教授去参观，去参加他们的主日。那一位牧师他生命中所看到的是什么？教会的成长，建立教会，建立灵工，让教会的小组今年要成长，他说要100个小组，他的生命都存在这样的一个角度跟目标目的的时候，他所看的圣经每一处都是在讲麦子，一粒麦子死了才会生出籽粒来葡萄要怎么要连接，甚至不连接在葡萄树那么就不能够结果子。这些他的观念来看，就是这一些都是在告诉他教会要成长，教会要怎么样子让人数多，因为圣经就是这么写的。大福音大使命也是这样子写的甚至于连大诫命他都以这样的角度来读它。这就是一个读经的一个，你的态度是放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你看的圣经就是那个样子，你所读的全部都是在告诉你。我们有一位牧者退休，他去从以赛亚书去研究预言，那研究预言他就发展到跟科技有关的预言，因为他对这些科技都很有兴趣。所以你看科技现在有那个自动驾驶现在有无人机等等这一些 他就从以赛亚书去预言说，你看这个世界将变到这个样子啊，人还有 AI 等等啊，这一些问题。但是这个我们也不能说他的研究是有问题，我们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比较倾向的是，所有的预言都已经成就了，在哪一在这本圣经里面，保罗讲了很多先知预言。保罗前面有讲到五重城十四章中有讲到先知，但是后面他所讲的这个先知，他都挂上一个先知讲道，就是先知讲道啊。先知讲道是什么意思呢？我刚刚问了亲爱的家人，你们有没有上那个课？没有。那么知不知道什么叫生命读经、灵性的读经呢？你们说不知道，那我现在在分解，这就是先知讲道，讲圣经里面没有被解开给你们的。周牧师也是先知讲道，他不是讲预言，他没有讲预言，但是他是先知讲道，讲内在生活，我是06年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是圣经的奥秘。通过周牧师的分享，通过周牧师一路带出来，那么我就知道这一些就是对我来说是奥秘，对周牧师来讲他是先知讲道，把圣经的奥秘解开给我们。我的观念跟我读的学院比较倾向这样，而不是先知预言。我能够说预言啊，台湾什么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那或者是说来啊，我为你祷告啊，你的生意要做得怎么样？以前人家都来找他做生意的来找林师母。后来碰到周牧师之后，他说这个我不要，这个恩赐我不要，那就没了啊，就把人质带到耶稣，带到主面前来。这是后来我改变了，要不然就糟糕了，我有个先知老婆看怎么办呢？耶稣说先知是到哪里旧约才有先知，先知是到施洗约翰为止啊。感谢主。好，我要进入主题了。你要读经的时候先设定，因为读经我们可以有很快速的读经的方法，有计划的方法，有你跟一些团队一起读经的一些的进度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圣经我们说开卷有益，圣经不是更有益？只要你肯，只要你愿意翻开圣经哪一章哪一节，你就对，你绝对是在对着你在说话。所以最重要的是我那个上课的时候，我第一个就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设定在生命读经，也就是灵性读经，这是最教会历史最古早的读经的方法。那生命读经就着重在哪里？着重在圣灵光照你的生命的读经法。周牧师，我必须讲他不是高捧老人家，其实他很多观念是我认识他之后才有那一些观念，在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一些事情。所以周牧师讲到说，要在圣灵里读经，要连结圣经，要连结圣灵，连结耶稣，你这样的读经才有所得，否则你就是怎么读过去的不知道读什么了。那第一个，你不要设定其他的读经方法，今天坐下来我就是设定内在生活的生命读经。 用这个角度来看圣经，才不会带着你这么庞大的丰富的这个圣经的资源带着你到处乱飞啊。那生命读经所要读的就是这一，你要跟生命有所连结，那么圣经对你才是圣经。如果你读完了，你的生命跟圣经没有连结，那怎么连结呢？我们曾经查考出埃及记的十诫，不是出埃及记的十个灾。第一个灾是什么灾？考人，考你了。我也忘了，所以我才考你。反正就是十个灾，有这一个蚱蜢，有这一个瘟疫，最后有这个青蛙，有这个血等等等等的这一些。那我就是，我们就是看了这一些圣经，我们只会按照字义字面上的意思去了解神在那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所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一步。那么第二步，那么这一些灾害到底呈现出来改变了什么人了没有？那个法老王有没有因为这些灾难而改变？没有。那么好，法老王没有改变，神说使他心里刚硬。那这个使他心里刚硬，我不知道别的版本是如何的写，但我的体会是神允许他刚硬，因为神在自由意志里面他不会左右我们。所以教会，我听说牧师说，那个弟兄姐妹来你的教会是神的感动，但被他们不和这个教会，不喜欢这个教会，不喜欢这个牧者离开了，是神的允许，不是神使他心刚硬离开，是他们的心刚，他们的心刚硬，神许可他走。所以法老王为什么心刚硬？我们圣经和合本是说神使他刚硬，其实是真正的意思是神，哎呀，没办法，让他吧。然后第二灾、第三灾，连连的灾临到他们。所以这也就是在跟我们讲，我们要不要做一个谦卑柔顺的人？要不要听圣灵的声音，按着圣灵的感动，按着圣灵的引导，做一个不刚硬的人？所以第一个就点出这一份。那看到那个青蛙满满的屋里屋外旷野河里田里到处都是青蛙，这么多的青蛙哇哇叫，这里一声那里一声，怎么去连接你的生命？如果我在家里，林师母就是那个青蛙，一天到晚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对着我，冲着我叫，讨不好，讨不讨厌人？你在团体，你在团队的当中，你是否是团队里面的青蛙？这样子就跟生命连结了，这就是灵性读经。蚱蜢啊，这个蝗虫灾，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位弟兄，老弟兄，那个老张弟兄，他告诉我，当时在中国大陆那个蝗虫来了，整片那是很恐怖，没几下子所有绿色的都不见了，全部都吃光光。那这个蝗虫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情。那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所有的好处都想要，哎呀，凤年牧师的好东西我想要， 哎，建良哥做的那个好的面食也想要，什么都想要吃，往自己里面的肚子里面吞的生命，就像那蝗虫过境，你所到之处，大家都被你搞糊了。这就是生命读经，从圣经去连接在生命里面，反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那么这个时代讲在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是不是跟你就连上线了？因为这必须等一下我会讲怎么能够达到，怎么能够做到。我把盖恩夫人跟穆安德烈牧师写出来的给大家听一听。穆安德烈牧师他告诉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先设定目标，你读经的目的地在哪里，你读出来的圣经就是你要的答案。然后目标设定了之后，安安静静坐在耶稣的脚前。穆安德烈牧师告诉我们说，第一，存着十分恭敬的心来读，请在安静中用一点时间来默想，想到这些话是从神自己那里来的，要存着敬尊敬的心向他俯伏下拜，要肃静在神面前，把他啊，把让他把他的话语启示在你的心里面。有了解吗？第一要怎么样？存着恭敬的心，花一点时间默想，要知道这些话都是从神而来的。我要把话题再插出来，神的话都是神的默许，通过圣灵告诉先知，让先知体会写出来，让使徒写出来，都是经过圣灵的工作而得的。这些话语都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你读圣经若不像周牧师的教导，要在圣灵里面来读圣经，你会读不懂的。好，穆安德烈牧师告诉我们第二个，存着十分留心的态度来读，若是你不在意的读那些话，以为你能用属人的悟性得到其中的精义，你就只能很肤浅的享用那些话，而不进入他们的深处。比方有一个人把一件又奇妙又美丽的事说明给我们听，那时我们就一定要聚精会神去领会他到底说些什么。神的意念更是何等的高过并深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写着，我们要明白这些话表面的意义，就已经需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注意，何况我们还是要领会其中属灵的意义，岂不要更专心来读？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读经的关键。第三，要存着期待圣灵引导的心来读。这里开始就引我们到跟圣灵的，周牧师所讲的跟圣灵连结，只有神的灵能使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和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活的力量能力， 请读诗篇119篇，注意大卫是如何恳切的祷告，求神来教导他，开他的眼睛，给他领会的能力，并且使他的心倾向神的道路。当你读经的时候，请记住神的话和神的灵是分不开的。神的话就是神的灵。我们看创世的时候，圣灵运行在其间，神讲话就成就，从无到有。好，第四个，存着一个要将神的话，是诗篇第一篇啊，昼夜存在你心里和你生命里的坚定决心来读。哦，昼夜思想神的律法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啊，我也引过出埃及记那个，日间有火柱，有云彩，夜间有火柱，这就是白天晚上24小时神的同在跟神的亲密的关系。云柱停你就停，云柱动你就动，火柱也是一样。这表示什么？昼夜跟神连结，听他的声音，按着他的心意而动。要不然我们如果只是看过啊，云柱火柱，神多爱他们，带领他们这样而已，那跟生命就搭不上线。怎么去搭上线？就是我们是否一个谦卑柔顺的生命，跟神是日夜连结绑在一起的生命。从旧约这一个地方就已经把周牧师一直讲的话呈现给我们。另外还有甘恩夫人，甘恩夫人不止这一些啊，因为还有另外甘恩夫人在他的另外的那个更深经历神那一本书里面还有很多他教读经的那个我没有摘录下来啊。甘恩夫人在这个简易祈祷法提到关于祈祷的方法，引人祈祷的方法有两个。他说甘夫人的概念，这个祈祷不像我们新教的概念，新教的就是跟基督教的概念是哦，祈祷就是祷告，跪下来哦，主耶稣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讲了很多。他的祈祷的意思不是这样的祈祷，就是我刚刚讲到说我早上起来跟主耶稣怎么样子去享受，我在做早餐，我在享受早餐啊，还有啊，接着我就有一些安静的时间啊，或灵修或读书等等，跟神的连结，这一些就是这个祈祷。那么我们是什么生命呢？祈祷的生命，祈祷的生活就是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在这里的祈祷就是跟神不住的交通交流，像诗篇讲的第一篇，还有我刚举例的出埃及记的那个云柱火柱。这就是甘恩夫人的概念，祈祷是这样子，不是说你一直祷告你的事情给神，是安静在灵里面跟神互相有对话。他说这个第一个祈祷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默想。默想一定赖牧师带我们经历第二天的昨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没有话语的，无声胜有声的，是这种。第二个是一面读经一面默想，两个方法。你读经你必须通过默想，你读经不经过默想，圣灵就没办法在你的生命里面工作。所以读经必须 也跟神在默想经文，让那个经文，我等一下会再讲，让那个经文不是停在字义上面的，让经文能够更深的去挖掘，被你挖掘出来它的奥秘，而不是只是读经时蜻蜓点水在表面，而是要剖析到经文的深层处。第二个方法是拣选一小，这非常重要，一小段紧要又能实行的圣经，先读一读，再仔细的去尝它，消化它，从里面将精华取出来。如果你读圣经就是读过，就不是甘夫人的教导。圣经打开我的经验经历，圣经打开我常常一本书读得很慢，为什么？我就是常常会坐下来想，像我早上有讲说那个以诺的事情，就让我想了好几年，想不出答案在哪里。但我相信神会再继续启发我，开发我去体会以诺的事。如果你们知道，也可以微信给我，让我也想分享你们的。好，继续下去咯。从藏得有味时，就不必再往下读了。读了这一段，到这一段很深的感动的时候，你们就要停止了，不能再往下面读了。停止，未穷时再往下读，等到这个感动渐渐体会了、领悟了、领受了，再往下读，仍然照着以前的方法去藏它，最多不可读过半面。如果你要敢读圣经，那就跟这个不符合了，跟生命读经不符合。因为叫我们得益处的不是量多，乃是读法合宜。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先设定你的目的，然后穆安德烈牧师所讲的你都去做。读经打开圣经，你是照着这些他们的教导做，然后再看到甘云夫人的。那些读经太快的，好像蜜蜂采花，只在花上爬过，没有深深刺入吸取香汁，就不能得着什么。可以了解了应该很白话。那博览是为着做博士的，并不是为着得神真理的。博览就好像你的研究，有很多人对圣经是用研究的方法来读。那台湾有一位文学教授叫严元淑他是把圣经当作文学在大学里面在教，那得不到，因为他把它是当作一个文学而已圣经本来就是非常文学的。说实在说来，读别种属灵书也得照着我们所说的方法去读，才能得益。我在营地的时候也讲到周牧师的书要怎么读，今天在这里有答案，对不对？如果你把周牧师的书，我说我有一个牧者朋友，我送他书，到第二天早上他跟我讲，拿着书扬扬我，林文师，这书我读过了，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我就把它读完了。那个时候我一听到，心里面扎心一扎，哎呦我的妈，周牧师的书是这样读来的吗？一定不是吧，不能这样读。那些读经太快的人好像蜂蜜采花一样，是这样子读过去。所以周牧师的书不是 可以这样子读过，以为就读完了啊，赶快我的书架，你看我有这本书，就搁在那个地方啊，搁在书架上。哎，这本书我虽然没有画，里面没有很多画，我的书大概都画得很那个，但是这本书看起来就知道它是个旧旧的书，不是新鲜的书，因为时常要翻，拿出来翻，去找答案。但是一定要记得，周牧师的书都是从他的生命经历在圣经里面的经历写出来的。我深信照这样方法追求下去，成为习惯，祈祷就很容易了。默想是另外一个方法，是在另一个时候实行的，不是在读经时实行的。他的意思我等一下看完你们就听完就知道。我想默想的方法最好是这样，运用你的信心，将你放在神面前，想起一段有食料又滋补性的真理，用柔顺甜蜜的态度专注在真理上，不用理由，只用安静停住你的心思。接着他说，注意，你最要紧的练习是在神面前，所以你的目的是要停住你的心思，过于运用你的悟性，从此就有活的信心。相信读这个属灵书籍往往也是这样。好，那我再学另外一段的更深经历神，甘恩夫人讲的更透彻。首先来到主的面前开始读经，一旦觉得被主吸引，往他里面近身，就当停下来安静一会儿，稍等一下再继续读下去，但只读一点点就够了。每当感觉神吸引你往内里深处去时，就当停下来。有这种情形之后，你还能期盼什么？你不时会感受到里面的静默。读圣经要去感受圣经里面的字意。我现在一下子找不出我更贴切的例子，很多我们经历很多，但是我现在举不出例子来。有一件事该注意的，就是你不必再努力开口祷告，在这时刻出声的祷告或其他任何习惯性的祷告，只会带你离开这内里的经验，而让仍旧回到外面表层的祷告。了解祷告啊，外层的祷告、里层的祷告，里层的祷告就是跟圣灵连结对话的祷告。我们都知道，神父修士他们都披斗篷盖着。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可能就是说，天是耶和华的宝座，所以不好顶着他。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把自己，马萨牧师所讲的，隐藏在斗篷里面，不想看到这个世界，让这世界的一切对这些修士来讲是空白的，没有意义的，不会影响他的进入到内屋里面的祷告。所以这里就是要知道，我们我很期待说，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今天进入到这一份水流来的，我们要有自己就像那个修士一样的，这跟神是经常不住一直的连结的。 就好像是个修士一样。好，你会被吸引安静下来，所以没有必要勉强自己开声祷告。但如果不出声，当做什么呢？什么都不必做，就是安静。昨天有没有很美的安静一段时间？只有安静，心灵里面一直不住的跟圣灵的连结，跟他有对话，圣灵正在吸引你往里深处去。还有你在在基督里所有的经历，最好不要有固定的形式或方法，反之要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常如此顺服时，你与主每次的相交，无论在何种情况中，都是完全的。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话。也许今天听的弟兄姐妹听领悟不来，没有关系。钟牧师讲的话，06年讲的话，我到01起才明白，很自然的。很多话是到了超过了10年后，我才渐渐的去体会到他讲的话，他在教导的事情。所以最重要的是不出声是最美的跟神的连结，也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很激烈的，甚至有的感觉有电等等，但圣灵的充满也常常是奇迹，在灵地当中你跟主的关系非常的紧密的时刻，反而是在安静的时候，圣灵的恩膏常常是这样赐下来的。我这里讲到说，新旧约圣经是神灵通过先知和使徒写成，就是神的圣灵、神的圣言和神的生命。神透过圣经的感动，对不同世代、文化、情境，及对每一位信徒不同的境遇说话和显现。神的话是不是这样子？我听了很多的见证，就是这样子。在不同的境遇的当中，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所以生命读经必须排除与研究性的钻研，研究圣经像严元淑教授一样，以免享受在研究成果的满足中。我曾经迷失研究研究，好，学术性的东西充满脑袋，当停留在知识面和理性里的吸收，要停止，拒绝。这种满足感会带着信徒越研究越有成就感，这样就会限制了圣经的活泼性，陷入解经的限制里，因此对经文的体会自然出现公式化。刚刚甘恩夫人有讲到这件事。而在固定框架下的经文体会常无法有新意，圣灵恩膏是不住的更新的。我也讲过很多次的同样一件事的见证，从日本要回来，当时是我们三个人跟周牧师，他坐在我旁边，手搭着我的腿，告诉我说，你分享的时候啊，有感动你就尽情的分享，不要怕说下一场堂的聚会啊，神你的话讲完，而神的话讲不完的，你不说出去，新的恩膏不进来啊，这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啊，如此就是要是也使圣灵无法在信徒的生命里面按着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情境和不同的感动 动工、做工，我们都是神的工作。通过圣经、家书、情书，神的大爱就没有无法经过生命的成长经历来领受这一份爱。生命若不被活泼的圣灵感动，必然无法学习主的谦卑柔和，对主对付自己老我的功课等等。我想这个就是生命读经啊、很多弟兄姐妹，我想你来跟我举一些例，我现在感动出不来，就是好一段经文，那我 OK， 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23，
通过魔术诫命律例这个，哦对不起，
啊，23章是神通过摩西把这个律例典章颁布下来，我们只一小段。不可随火散布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枉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世上随众偏行作见证枉屈证实，也不可在争讼的世上偏袒穷人啊。我们这一节就好示范一下，你读完了你有什么联想，有什么感动，它跟你的生命连结在哪一个地方？短短的时间可能大家会有困难，如果你继续不断的将这些经文放在你的心里面去默想。当时我看到这个，就是哪一个主日我忘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怎么讲？这样跟诗篇就对照出来了。我们比较容易懂得的就是诗篇第一篇所讲的那个内容。但是当我们读这里的时候，我问了很多人，很少人去体会创世纪23篇讲的这些话，他们总以为这就是颁布给谁的，以色列人，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以色列人，都没有连接到其实他是通过诗篇第一篇在对我们说话。这必须经过一段短短的时间的默想，让圣灵来触动你的心，感动你的心。好，
6:8，牧师带我们去了解怎么读圣经。我浅浅的例子，我说浅浅是我这个人浅浅。好。就是我用今天的灵修约翰福音第六章第20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就用这一段经文来做一点的示范。第5章20节，我说这个20节是因为云柱火柱没有移开，我不想越过神的带领，所以我就停留在这一句话。每一次读圣经，我就想，我是来到神的面前，我来到他的面前，我就要从圣经得到他告诉我，他在我的里面来喂养我。 那我每次读的时候，从句子上来看，字面上可以了解，但神你要对我说什么话，也就是要用我自己这个人的生命去揣摩神透过这个经文对我说。好，要讲这个经文以前，我还是先报仇一下早上牧师说的。他说对我是接受忍受啊，不，忍受最后才接受。我一开始都是热情的接受，我早知道他是接受我这个这么差的人，我早就走了，就跟他分了。他偷偷的藏起来，不让我知道，他嫌我这样不好，嫌我那样不好。他不知道我一开始就接受，就享受，然后他一直挑我这样不好，挑我那样不好。他每次这样讲，我都忘记回他，今天可要回他。好，这是一个小小的报酬。先生永远不知道太太的热情，太太是多么想要望子成龙，也要望这个先生成龙。好，好，那就算已经报仇了哦。下次你就知道，你这么想，太太不一定是这么想。好，我们现在来看。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父将他所爱的事，将他所重要的事指示给子，给子看。这个是什么意思？耶稣他需要用这个文字来表达他跟父的关系，好像有一个要指导另外一个，但这个关系从我的了解，神原本就是一位，原本就是一位，但他要用这样分开来说，不值得看，所以我就从这个看这个字去了解耶稣看到什么，我看到什么，耶稣看到什么？我看到的是很浅，耶稣看到的是从我出生看到我的结束，他的看是穿透力的看，他的看是在现在未来，他的看就能够知道他知道天父的心意。所以你如果停留在这个看，多一点去默想，这个看是一个明白，是一个了解，是一个真实。那这样子，这个看的字就不是那么表面。所以读圣经要注意去停留。他们又说到一切的事，一切的事有多少？包括一切，包括从世界开始，包括从古时候的历史开始，包括你现在，包括你以后，所有的事都是一切。在神来看，神都是在眼前，在神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在神来看，一切的事都是在眼前。所以他认识我们这个人，在他来看都是在他的眼前，在他来看他穿透你里面所想的，所以我有什么可以隐藏在他的面前？我可以用我自己认为美好的事来装饰我自己吗？不必，因为神都知道一切。那他能够看到比我看得更远更久，那他 是不是比我更知道要怎么担当我这个人，担当我这个罪人。他也知道我这个罪人所有的心思都可能得罪他，他都看到，但他却用尽心尽意爱我。这就是你从圣经然后去想到你自己，想到你和他的关系就是一种对话。所以这边要提到，在安静的当中不是在练习静坐或者什么修炼，不是在练习那种完全的空白，我们不是在练做神仙才需要完全的空白，我们在安静的当中是用我们里面的生命，用我们里面的人和神对话。如果是这样子，从圣经的里面，从安静的当中，从唱诗歌的当中，你都在和神对话，那你的生命会被他圣灵会在你的里面不断的带你更深的进入，所以有更深的生命才有更深的进化。如果你的我们的生命和神的敬拜好像和雅各书里面说，你们怎么看苏拉密女像看马哈练跳舞呢？所以我们对神的敬拜是像看马哈练的跳舞，看那个那么赏心悦目的跳舞呢，还是看苏拉密女那在神里面深沉的生命？所以这一句话又我们又回到比这更大的事，这一件事神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父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在你的生命来说，是什么是更大的事？你可能很急着一件事要解决，你可能觉得神机骑士是最大的事，你可能觉得要完成我的理想是最大的事，就看你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你就会去设想这个更大的事是什么。就刚才牧师说的，你设定了一个目标，所以你把更大的事就想成你所要的。但是后面即使我今天的灵修只到这里，但我刚才又看了后面有两个是神启示他最大的事。第一个21节叫死人起来，我的生命如果继续在我的个性里面，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死人。好，第二个，他在我的里面也父不审判我，但只会只所做的事，只所说的话，只指耶稣所行的行为，会对照我这个人，会看出我这个人的里面。如果我不敬虔的来到主的面前，我将得不着永生。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你要认识耶稣你才能够有永生？因为耶稣把他的生命成为一个历史，成为一个过程，他所说的话都在为我们的生命，都在照亮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样子来说，这个更大的事指的就是我这个人能够在一群的 群众当中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不是因为我坐飞机来到神的面前，神能够来到，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更大的事，而且来到在他的面前是进入他的里面，他又在我们的里面，这才是更大的事。我们来教堂做礼拜，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更大的事，才是就是指的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也就是使我这个死人能够活过来。这个死人的想法是充满了罪恶，我刚会看圣经，我觉得这个神好凶哦。而我后来会看圣经，哦，圣经到处充满了神的祝福。那后来我又看圣经，哎呀，圣经到处都是神迹，这就是我对神的认识有不同的阶段。到现在我知道最大最奇妙的是我能够在他的里面，他在我的里面，这个是有一个生命经历的过程。嗯，好，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
圣经的话语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历程，按照我们的情境境遇对我们说话。同一段经文，同一节经文，或者一个词汇，在我们人生生命经历的过程的不同，它对我们说出不一样的话。总之，神的话就是爱、满足，把骄傲的降卑，卑微的提升。神的话总是带着祝福，不带着忧愁。所以圣经的话，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样的分享是否给大家有些许的帮助，能够让大家对于读圣经比较清楚知道怎么样去读它。我们很期待就是说有人明天离开，我们是三号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不是把你们应该拥有的把你们带走，而是把我们所经历的能够留下来。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多么的有能力，多么棒，多么好，只不过是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枯燥的过程里面，放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只能向前看，往前走。那主要就是我们彼此要做陪伴，陪伴是很重要的。那我想我们时间还很多，是不是能够开放这一个时间给大家举手问问题？所有的问题我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能答，我能答的我才答。关于读圣经，你们碰到的什么困难？圣经里面确实是有一些难解的，新约旧约都有难解的主题。这些主题或许造成你的读经有困难理解，那我想我建议说当然可以找到答案，但是不一定要去找到答案，更重要的是这个经文的前后文的过程当中到底对你的生命产生什么意义。 所以我可以接受提问，但我先声明，我不一定把我尽力读经的困难、读经的问题，或者你们读经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比较成熟的基督徒能不能回答提亚姐妹的话，到底要从新约开始还是旧约开始？很像什么都读不懂。以你们的经验，可不可以提供一点你们的看法？不要客气，我们这个不是考场，这个地方是彼此陪伴生命的成长的地方。
我回答一点我的感受吧，就是刚信主，一直知道读圣经很重要，但是呢，就是一翻开就容易打瞌睡，所以我就比较苦了，我就说主，这个圣经这个很重要，但是为什么我总是读不下去啊？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从头到尾读一遍。所以我就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大概应该是祷告了有两年，到了2019的时候，1月1号到12月31号，我还记得我在2011的1月1号的那一天写下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好不好，你给我力量让我把圣经们从头到尾读一遍，然后请你用圣灵与火来复兴我。所以那一年我就是早上起来就什么事都不要做，就开始读大概十分钟的圣经，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大概读十分钟，然后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一年，最后在12月31号就把圣经读完了。但读完的时候的感觉是这样的，我就说，哎，原来圣经是可以读完一遍的。以前的感觉就跟那个姐妹说的，其实读完一遍并不在乎说我真的读懂了多少，我都是拿一个笔，像刚才牧师说的那样，如果有感动的我就把它画下来，有疑问的我就打个问号。所以我的目标是说，我要攻克这个难关，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我至少要对66节书要有一个概念，就是现在的读经应该是说读完这一遍之后真的应该像牧师说的那样默想经文。所以我觉得在读经上面的话，应该是说如果你还信主很多年都没有把圣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话，最好是祷告神给你这样一个力量，先把它快速的读一遍，完了之后才进入这个默想的阶段。因为读圣经为什么最好是先通读一遍再整遍的读，然后再进入这个默想的阶段呢？因为如果你对整个神的话语有比较认识的很清楚的话，就不太容易犯那种断章取义的这种错误，在我的看来就是说，有时候，如果你对神的话语不是整全的看了解的话，就容易断章取义这样的情况。这就是我自己的一点点感受，就是说鼓励大家，如果你信主很多年都还没有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的话，最好是求给你一个力量让你能快速的读一遍，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非常的重要。
好，谢谢你，我刚刚分享生命读经是因为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从小就是在教会里面长大，对圣经到底读几遍我自己也不记得，但是刚刚弟兄讲的这个关键问题很重要，我特别鼓励，对刚进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要去了解圣经，整本圣经前后的这个来龙去脉，你必须要有进度的，有去规划的去把它读。圣经你读一遍、两遍、三遍， 有很多问题就是在你读的过程当中答案就出来了，有很多东很多，因为你已经熟悉圣经大概的一个纵览在脑海里面，那就比较容易。那圣经确实是需要多读几遍的，会让你有更深的深刻的印象，然后再开始来做生命的读经。那很多经文会突然让你明白有一些东西，像苏牧师有解释过，有一些经文是你读过很多遍很多遍，但是你都没什么感动。那么当有一天你在读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也许你的生命正在经历一些事情，这些经文就对你说话。那圣经的经文有一些考古问题的存在，我们现在的人很难去真正体会圣经经文的文化跟背景，我想这个可以先放在一边。如果你对圣经还没有全盘读过的，我鼓励这一定要读，一定要这样子读。我牧会八年半最大的收获在哪里？就是这八年半我逐字查经，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查考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前后三遍，所以这是必须的。那我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些灵修，你把自己设定灵修的进度、灵修的计划，不是这些不好，就是你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人，你就必须放下你的进度。过去有一些鼓励一天读十章，那我问了很多每天读十章的弟兄姐妹，你到底读了什么？你得着了什么？他们给我的答案是不知道读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在赶进度嘛。今天啊，几点了要睡觉了，我还没读完，在死 K 就把它读完。那在心里面没有深刻留下一些圣经的教导跟真理。那我说我那八年半其实牧会看起来很成功，但是我觉得个人的成功还是看了三遍，很慢的八年半，逐章逐节的去看它，去查考它，这给我相当大的一个帮助，奠定了很多很好的基础。所以刚刚的弟兄所分享的我非常的支持。好，
牧师，那个网上有一位姐妹提问，她说就是她在读经有一有感动会停留下来思想，反复思想，里面很是被触动，但是她还是不太明白，只是停留在字面，觉得她还是很肤浅。还有就是她常思想停留的就是想着想着就是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我不知道昨天那不是办的安静等候有没有人睡着。我记得我的教会在台北，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两个姐妹牧师，两个亲姐妹的牧师非常的要求很严格。睡觉的人，他甚至八十几岁的奶奶，他也是这样，站起来赶鬼，赶爱睡觉的鬼，为什么去会睡觉？到后来碰到说牧师，他怎么讲？可以睡，慎睡。说牧师解释，因为身体的疲惫，你就会睡着。如果你是睡好，精神饱足来聚会，哇，金光闪闪，很有精神。那如果你是带着疲惫的身体，你一定会睡着，因为身体的疲惫会睡着。那至于说他读了圣经也有停留也有感动， 我要很诚实的告诉我们亲爱的家人，今天这一堂的聚会所讲的这些，你不要以为下课了你就会，没有这种天才。你要知道我八年半的时间花这么长的时间来操练，这时间要去让时间一点一滴的去累积，要让时间去累积你读经的经历。你有讲话、哦、
刚才有问说旧约还是新约，按照你最容易你先读，你如果觉得新约看起来比较容易，那你就先读新约，等到读过了你有点基础，你再从再读到新约。当然一辈子不只读一次，你反复的读都不我们有益处。那位姐妹说有感读圣经有感就停留，但感觉好像停留在，我也常常是感觉停留不够深，我就会问神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甚至于比如说拉撒路那个故事，我从头到尾读了十几遍二十遍，我不是第一次读诗那个拉撒路的故事，但是他表面所写的文字我都不满足，我觉得他每一段都一定有他神的意思，所以我都不满足，我就不断的读，来来去去不断的读，来回不断的读，到有几个字会让我勾起来整个抓到那个重点，我才觉得满足。那这样还只是在经文的表面上事情的来龙去脉，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你需要满足的是要求圣灵，你要等候圣灵。我常常也读一读然后太早起来了，读一读就睡觉，我早不是因为我很勤劳，就醒了，醒了就精神百倍，三点也有时候醒，四点有时候醒，醒了就精神百倍，我想我再睡不过在那边头脑也是乱想，那不如起来。我不是那个勤劳的人，但是读一读我不自杀，写不出来，我是一边写一边读一边发，读到什么都没有了，好像甘蔗在炸也没水了，我就趴下来，我就又很累了，我就趴下来睡觉、啊、就趴在那边睡觉。有时候我之后还没下课，我读圣经如果没有读到那个会触动我的，我就是没有还没有下课，我可能好那先去吃早餐，牧师醒了就跟他一起吃早餐。但你看吃好了以后我又回来继续刚才那个我还不能满足的，我又问神
什么
这道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神你说话都跳来跳去，
我
们会觉得人家问他他都是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答案，为什么神你会跳来跳去，因为神看一个小时像看一分钟，他要对你说话，他要把后面还没发生的事就告诉你啊。所以有时候神他要把最重要的东西告诉你，他好像说话是跳来跳去，我就会问神。所以神跟你是有关系的，他不是，他是跟着你的思想， 跟着你人生的体会，跟着你对他的认识，在发展，发展你跟他的关系，在发展你对他的认识。所以神不是以前的讲法，是一个偶像放在那边。神是进入你的生命，和你的生命一起走，走你的人生。你人生你所经历的感触和想法都可以来和神对话。有时候你的感触和想法可能浓到连话都讲不出来，你当然是沉默，因为神了解你的沉默，但是你不太了解神的沉默。所以神的沉默你要去追寻，要去追求，为什么你对我沉默？为什么你给我最好的礼物是你的沉默，而你没有答应我的祈祷，答应我的要求？你给我最好的礼物是你对我沉默。所以要去认识这位神，认识他绝对不是一个标，一个你不能碰到的，他是在你的里面，他是你生命的源头，他是你的活水，他是要进入你的里面，和你的人生的历史有关系。他是你的神，他是众人的神，他是每一个爱他的人的神。所以那个姐妹不用灰心，说你感觉怎么会不满足不够，你就停下来去做做别的事，或者你再回来。整天的时间，甚至隔一两天，你都可以在同一个经文问神。神他知道你，他会用你知道的方法回答你。不管你是什么工作，电脑方面的你很疑惑的事，不管是未来的事，不管你自己的事，你都可以来探寻，来跟他对话。在我们的这个人的里面有一个不断的跟我们对话的，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我们自己这个人不断在跟我们对话，在我们自己这个人对话里面有错的，有对的。你必须要去了解你这个人里面自己一直在说什么话，自己一直在抗议什么，自己一直在痛苦什么，你一直在寻求什么。你自己的里面有一个强烈的对话在你的心里，但如果你不认识神，你那个心里的自己就可能变成一个退缩的人，也可能变成一个激进的人，因为你不认识灵里面的自己。但是神要在我们里面的灵的里面，要和我们同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里面另外那个自己是有很强烈的话，很强烈的疑问，很强烈的不知道，在和我们的灵交战。所以我们自己其实在和我神，在和我们里面的灵在交战。所以我们必须要分辨，这个时候这个思想是出于自己还是出于神。你要学习去分辨，然后不要听你那一个自己的话，反而要顺在你的灵里面和神连结。所以早上有一个经文说，我们唱灵歌，我们在灵里面， 那为什么那个就是我们不要到魂到我们自己的那个里面，我们自己的里面有很多规矩，也有很多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和神敬拜是要离开我们自己的那个张狂的自己，而顺服在我们的灵里与灵圣灵结合，所以我们要用常常要回到我们的灵。我又说那个自己，我们那个自己是很有个性的，是很有自己的主张，我们要常常回到灵里面接受圣灵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需要在灵里面唱灵歌，和神有说不出的语言，和神有说不出的叹息，甚至于和神沉默的关系，但是却有撕不开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灵，而我们的灵会在圣灵的里面会安慰我们，可是我们的那个自己，我说的那个自己，其实另外一个名词就是我们的魂，我们那个魂是会带领我们，好像有时候像列车冲得很快，有时候像那个火球要爆发，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感情，但这些我们都要去思想，这是不是来自于神？这个热情跟这个像列车一样的力气是神吗？还是属于我的魂？所以我们要常常在圣经里面以柔顺的魂跟柔顺的灵在圣灵里面安然居住，让圣灵照他的智慧，照他的想法，引导我们每一天来与他亲。
师母这些话是他的生命的经历的话，应该他的表达应该可以了解，不懂的时候就是他所说的，也就是来询问神，可以问他，这句话我不懂，你就放着不断的去重复的去思想，到有一天你会突然圣灵就给你光照，就明白了。神问题是可以询问的，而且确实是神跟我们之间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特殊的神，对你，你也是特殊他爱的人，所以他跟你之间的那一个灵里面的交流是别人无法明白的，只有你跟神。所以圣经的经文确实有很多困难的地方，那这些困难的地方你可以询问。我们在营地那位牧师就讲那个拉萨路的事情，其实拉萨路的事情我有去想思想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这么着急的事情耶稣说还慢吞吞的来，而且慢了两天三天来，到第四天才到来。那我这个经文就让我们要怎么去连接这样的事情，历史所呈现出来的是有一个耶稣所爱的拉撒路，两个姐姐这么的焦虑焦急的找了耶稣，你快点来，你快点来，你来了你早点来他就不死了。这一段经文其实我也做了很深的去不是一下就明白，是经过一段时间才明白，我自己神给我亮光让我知道慢了这一些天就像约伯一样，约伯跟他的朋友对话，最后跟神对话，耶和华给他的答案从来不是他问的答案，约伯问东神讲西， 神就是把约伯的问题已经从他讲的内容已经彰显出来了。最基本的一个彰显在哪里？我是窑匠，你怎么可以问我，按照你的心去问我，你为什么把我塑造成这个样子？我是窑匠，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已经在回答约伯的苦难，但是约伯在当时他完全不知道，只是说神为什么讲了那一些啊，让约伯听不懂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必须要我们去默想的。所以圣经读不懂是，我说哈，2000多年、3000多年的圣经，你读不懂也是正确的，是正确的。我们又不是考古家，可以去从考古学去研究它。那我们难怪我们会读不懂，但是不杂质。总有一天答案就在你的生命里面，按着你不同的情境，按着你不同的时间，对你说同样的话，但是给你的感受是不同样不同的。有时候给的是安慰，有时候给的是鼓励，等等不一样。这是神的话，是活的话，是活生生的话，是神，是耶稣的道，耶稣自己就是那个圣灵。所以读圣经有困难也不要着急焦虑，不打紧，大家都一样。你读不懂的，有时候也是我们读不懂的，不是我们有比较厉害，没有。那我刚刚讲到拉撒路那一段过程，后来我就体会到说，为什么约伯为什么神给约伯的答案都是说东说西，说他的权能，说他的掌权，他的权柄，这都在教约伯的。但是约伯不知道，到后来才说，哦，过去是风闻，今天是听。拉撒路那一段也是我后来呢体会到说，跟生命连结是连结到亡，因为拉撒路那一件事情是讲死亡，进入受洗，进入耶稣的死之后，到归耶稣基督的名下的名，然后死，是讲这一件死的事，那就是讲我们生命的死，讲到我们的魂到底死不死。像那两位姐妹看到耶稣这么慢来就抱怨，从这里我们看到什么？魂的力量出来了，人的意念出来。那到后来才看，我体会到说，死了4天，那是第3天就发臭的那个，那到了第4天，死到绝对的了，死透了。我们在讲就死透。哦，原来拉撒路要出来一个新的生命，就必须死透。你没死透，出来的还是带着旧造的自己魂的力量出来。这是从这样子，这是一个要默想不明白的。其实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耶稣拖延，但是后来渐渐的从这样的一个具体，整本圣经在讲的就是讲生命，都在讲生命。如果你按照内在生活的角度来看圣经，你会看到圣经都一直在讲生命，讲我们跟主的关系，讲主是新郎，我们是新娘的关系，都在讲这一些更多的地方。当然我们也看到新约福音书看到很多神迹奇，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神迹奇事都没有在论述了。在论述的是什么？在教导的是什么？都在讲生命，都在讲生命。所以生命胜过奇迹更重要。所以尼尼微城的神迹就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是，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生命的改变，这是最大的神迹。
谢谢你的分享，我也头一次听到灵性读经生命读经倒是听到过，也好像听到内在生活的读经，好像这三个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说这个灵性读经 最重要的应该是我们的心态要一个敬拜的心，在圣灵里面敬畏型的心哈，就是要蒙圣灵光照，改变我们自己的这个心，不是为了我们得到一些知识来去教导别人的心哈。就是说这个操练的过程中，是不是应该是先敬拜神啊？比如诗歌敬拜神，当带到与主同在的里面，带读圣经才比较容易。因为一开始刚好像打开圣经，心还没有预备好哈、啊，那个读的往往是字面的，甚至很快就忘记了。如果读的多的话，是不是要心要预备好？至于这个心怎么预备，林牧师可以从你的实际操练中给我们来举个例子，就是说你是怎么样在实际生活中操练这个灵性读经，这样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效法的榜样。谢谢。
按照我从周牧师的身边看到的是，他没有教方法，周牧师没有讲话，怎么进入怎么那个，他就是你去做了，去做了，去等候了。就这样子渐渐的进来，那所以方法很容易让我们被这一个方法的模式套住，然后凡事一定照这一个方法。我最早跟周牧师分享说，周牧师，我在小组分享哦，我都学你，因为你都先唱诗歌，然后分享诗歌的内容。哎，很像那个感动就来就进入了。他说：“你不要学我，学耶稣。”那我也知道他的心里面要表达的啦啊。那当然，你觉得你怎么样能够让你很容易的进入？我想那就是神给你的这一份。别人是否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们有一位母每一次来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带着手机就放音乐，那我就告诉他说：“哎，快快小声一点啊！”哦，小声一点哈。一阵子，突然我发现，哎，你今天怎么没有放音乐啊？他说：“我觉得那个音乐好吵，搅扰他安静等候。”所以什么方法我都不能够告诉你说这样或那样。周牧师在安静等候神，又或许是坐的，是跪着，是躺的，是读经，是先唱诗歌再读经，什么掺杂在这整个里面，就按着神给你这个时刻给你的感动是怎样跟着走。我是觉得就是这样啊，不一定要有方法。他2006年、2007年，我们会那个回去要带小组，也没讲方法，这回去就乱带，也不知道说对了没有，有没有偏差了没有，都不晓得。那就是这样子经历走过来，因为时间是一个印证啊，时间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引导我们走进正确。当时也有很多人来问我们说：“哎，我们到底对不对啊？我们这样子做对不对啊？你要不要教我们怎么样开始啊？”我就没办法告诉他们，我只能说：“圣灵看不见，但是你要去看那个看不见的圣灵的引导，你要超越这一份，你必然对的啊。”大概是我体会是这样子的。真牧师是要回答吗？真是误会。
你今天读经怎么进去，是根据你昨天你跟神提进入，所以我们生命是连续分离，明天我们是连续的。我们看不到很远，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可是神看得到很远。你的信心也要看得很远，知道你的昨天就是你，你明天你就用着你的昨天进入神的里面。虽然 老虎不知道进去了没，要有一点远一点，要有点信心帮助你，你就在神的里面，神井边的妇人说，耶稣对他说，你早知道我是施恩者，那个意思也是我是给你们的，我是要你们可以得着的，我这个活水是要赐给你们的，所以我们要停留在那一句话，他是施恩者，他说你早知道我是赐给你们的，那你求我，那你就早就有了活水。所以我们要看神的话是我，但以我本人来说，我要先把我坐在桌子上读圣经，我就要先走过去把那些看得不顺眼的东西简单收一下，我要去预备一个热水温水，然后我坐在我的桌子上，我也要简单的整理一下我的桌子，让我的心也顺便在整理的当中安静下来。而且我们还要有个信心，当你打开圣经就是在神的面前，信心带领我他对我们的现在，当你打开圣经，虽然你还不是很懂，你要相信你就在神的面前，你是跟他单独的，你如果知道你是在神的面前，你就没有说我今天啊没意思，你这个没意思，我不理你了，我走了啊，我今天读圣经没有为大家再见走了，你就在神的面前，你没有给你选择说你觉得没有意思无聊你就走了，你在神的面前你就很直接的，我就在神的面前，没有人可以否定我这个从国民小学毕业的时候是全班最后第二名，也不能否定我在神的面前，虽然我只是三我是里面的0.3/0，我也不是正式的老师，但是我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不但相信我就在神的面前，我打开圣经，我虽然读不懂，我也是在神的面前，我相信那个施恩者会给我能力，会帮助我去认识他，认识他是极为重要，对我们这个人里面的这个人是一个很坚固的结构，如果我们不他，我们这里面的人是破碎的，因为我不断的被这个世界拉扯，我们破碎，我们加上我们自己从世界所吸收的东西不断的在拉扯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是一个破碎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去站在信心，你就在神的面前，你所有的不懂，所有的不会，跟你做不到的，跟你的软弱，你都是在神的面前打开来，你就进入他的里面，知不知道那是人的领受，那是人的了解，了解度可能人有差别不够，但是灵会引导你去认识他，而且你会从他的字，从圣经的字看到他，看到他的爱，看到他的生命，看到他对你说话，这就是好。
林师母是从他在 PC 跌了睡着跌倒了缝了十针，他体会到什么？神对我在说话，我要回台湾，从此要乖乖的灵修，早上起来什么都不做，先等候神读圣经。他是从那一年开始， 认真的对圣经做更细腻的去想。所以有时候好像是苦难嘛，然而这个苦难可是喜事的苦难。让我这个我是比较讲究理论，但是也是讲究实际的人啊。那他神，你看看圣经给他的跟圣经给我的领受的是完全不一样，不一定是一样的哦。他的体会跟我的体会，所以圣经是活泼的，是对人说话的，是要通过圣灵很丰富的内容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向我们显现出来，这是神的话。我在自己写的那个生命读经的最后，我说这不只是家书，更是情书。来深深高莫观世宾云心，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地界，就有喜人又到我头，终于喜笑能同，我这今人何须蒙恩，一起靠他话语，人生高我观世宾云心，
昔日我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下。